走进美国，我是莫菲。美国的千禧一代，也就是中国常说的80、90后，他们有的人呀已经开始存钱买房了。然而美国首都华盛顿昂贵的开销似乎并没有吓退他们，反而呢成了他们最爱置产的热门城市之一。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期节目我们就带您一起来看看美国的这一群千禧一代。
哪里是美国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实现美国梦的最佳地点呢？他会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吗？今年30岁，来自美国密西西比州的赖安·巴特勒是一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I think so. If what's important to you is location,
我想是的。如果地点对你而言很重要，那华盛顿是个很棒的选择。工作上来说，这里比许多其他的美国城市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这里有美国最大的雇主——联邦政府。以及许多支援联邦政府运作的大公司。
今年24岁，来自乔治亚州的克里斯托·约翰逊，目前在华盛顿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任职。
DC offer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fellowships and internships.
首都华盛顿提供很多的研究以及实习的机会，还有各种行业的高薪工作。千禧一代认为，这里是积累工作经历最佳的跳板。
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首都华盛顿目前是美国千禧一代投资买房最热门城市的10名。协会的常务董事丹尼尔·黑尔这样告诉我们。
我想很多人会惊讶首都华盛顿竟然进入10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买房相当昂贵，它不是美国最贵的地区，那些地区通常是在加州，但是已经非常的昂贵。然而华盛顿也提供了很多高薪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对年轻人。
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华盛顿特区的人口在2000年至2015年15年的期间里成长了10万人，不断涌入的人口让华盛顿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房屋租金节节上涨。国会河滨社区 Capitol Riverfront 是位于华盛顿东南区，一片广达约200公顷，包含了特色餐厅、休闲娱乐、公园、购物商场、住宅与办公大楼一起的城市乡绅化社区，吸引不少年轻上班族搬到这里。阿里斯 Aris 是社区里的出租住宅大楼之一。
Aris is, I would say, a one-stop shop for living. I mean, you have the grocery store right here. You have any restaurant.
阿里斯可说是你生活上的一站式服务点，附近有超级市场、各式各样的餐厅，旁边还有河流。大楼里有高级健身房、游泳池。我们的泳池是盐水泳池，而不只是添加了液态氯，这点非常吸引千禧一代的房客。加上我们设有公共空间，在华盛顿这种单身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提供人们交友、聊天以及游戏的空间。
公共活动空间增加，让房客待在户外的时间变多，减低了对于室内空间的需求。阿里斯大楼房型最小的是 Micro，约36平方米，每月租金由2100美元至2500美元不等，每个房间附带一张折叠床，将小空间的利用发挥到最大。至于最受市场欢迎的一室一厅房型，每月租金则由约2300美元至2900美元不等。阿里斯最大的两室两厅房型，如果再加上河流景观，每月租金可以高达约6000美元。
如果你在很多热门的街区租房子，每个月付的租金大概要2200美元到3000美元。如果你好好算一算，加上一些初次买房的首付优惠项目，将每个月房租拿来偿还贷款，是非常直接合理的转移。
今年30岁的哈里森·比彻是华盛顿地区的房地产中介。许多的客户都是年龄相近的千禧一代，因为高涨的房租而带动房地产买气，让比彻在过去18个月中成交了约50笔房地产买卖。巴特勒是比彻的客户之一，他们今天来到国会河滨社区一栋7年新的电梯大厦看房子。
这儿有嵌入灯、高天花板、宽敞的厨房台面、全套不锈钢的家电用品。这些都是买家想要的，你要做的只是维持与保养，等着让市场带动房子增值。
My rent right now is about $2,000. If I'm paying the same amount,
我现在每月房租要2000美元。如果付相同的钱可以买房子的话，那还不如就买了。如果我现在就买，我每月交的贷款金额不会变，但是房租可是会每年上涨的。
It can change every year for people.
这栋约63平方米的五隔间小公寓，市场售价约38万美元，每个月的管理费340美元。
Just in terms of what they can afford for.
千禧世代能够买得起的，大部分是公寓大厦里的一户，因为他们每平方米的价格是许多人负担得起的。而公寓大厦附近有地铁站、餐厅、夜生活、购物商圈等，会比光有周全的室内设施更抢手。
相较于阿丽丝36平方米的 micro 房型，每月要收超过2100美金的租金。比车带我们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热门街区洛根圆环地段一间大小差不多、目前出售中的公寓单位。
Right now, we're in one of the smallest.
这个单位是目前华盛顿房地产买卖市场上最小的物业之一。它大约只有33平方米，它的特点是售价平易近人，标价26万美元，物业管理费每个月只要210美元。对第一次买房的人或千禧一代而言，直接把房租拿来付贷款是非常划算合理的。
美国房屋贷款网站 hsh.com 一份最新的参考报告，看出了在美国27个大都会区买房置产所需要的年收入。其中首都华盛顿的房屋中价是40万6900美元，买房所需年收入是81940美元。
Well, what's interesting here is a lot of our entry level.
华盛顿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入门的工作薪水都不错，与生活开销相当。说到首付，我经常利用一些优惠项目来帮助初次买房的客户，你不需要首付就可以贷款达到41万7000美元。
对于租屋者，华盛顿也有可负担出租房项目来帮助中低收入者。即使是像阿里斯这样高档的大厦，其中30%的单位都是可负担出租房，而房间设施与房客权利与正常出租单位一模一样。
So for here at Aris, for a one bedroom, it's like around 800.
在阿里斯，一室一厅的可负担出租房每月租金大约是800美元，而正常租金却要2000美元，那是很大的差别。
根据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美国住房自有率从2004年的高点至今的12年间，持续呈现下滑的趋势。其中，35岁以下的千禧一代住房自有率减少了将近10%，是下滑第二严重的族群。仅次于最严重的35岁到44岁的族群。
DC's market prices is ridiculous, so I wouldn't want to purchase.
华盛顿的房价实在太高了，我个人不会想在这里买房，因为太贵了。这个城市持续发展，我不认为这里是理想成家的地方。
华盛顿城市的乡绅化与大量涌入的千禧一代，让城市面貌急速年轻化。许多公寓大厦的最大房型只有2室2厅，一旦家庭人口增长，只有面临搬迁意图。高昂的租金让许多精打细算的千禧一代在华盛顿特区买下人生第一栋的公寓，但是将来潜在的换房几率还是非常大的。走进美国，刘文明、莫非、若坤发自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